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。第一集。2016年7月11日下午，南安师范大学家属区，赵建是和学生们踢了一场比赛之后才回家的，满身臭汗。进门以后，他悄悄地钻进了卫生间，把满是泥水和汗水的球服扔进了洗衣机，再洗了把脸，才来到了卧室。妻子李小红也是体育学院的老师，但是对他热衷于足球却很是不屑。这也很正常，这种只会教学生们跑跑跳跳的老师，哪里会懂得足球的魅力呢？不过说实在的，妻子的身体素质还不是自己能比的，反正3000米以上的长跑，自己绝对不是妻子的对手。妻子最近在休年假，她坐在床边，正在教儿子认字儿。儿子似乎继承了他们俩全部的特点，才2岁就可以打闹跑跳一上午而绝不摔上一跤，跑步的速度也比同龄的孩童要快上许多。就连学院里边其他的老师都夸赞儿子以后啊，一定是一个当世界冠军的料。不过呢，说到文化课的学习，儿子仿佛都没有多大的兴趣，就那么张只有10几个字的画报，儿子这么久还是认不全。赵健坐到床边，轻轻吻了吻妻子。李小红笑着把赵健推开，又踢球了吧，洗完澡再进来。赵健嘟囔了一声，当警察的吗？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你这一身臭汗呢，再加上青草和泥巴的味道，不是在足球场上蹭的，还能从什么地方来的呀？妻子数落着丈夫，但是眼神却一直没离开过儿子。她轻轻地摸了摸儿子的脸蛋。
足球。
儿子指着画报上的足球图案说道。李小红高兴地说道，
乖儿子，你终于认识这俩字了。但是他一眼看到儿子指了指足球的图画，又指了指另外一格的篮球两个汉字。
哎呀，认图就行了，来儿子亲一口。
嗯。
赵健撅着嘴朝宝宝红扑扑的小脸蛋上就亲去。
去去去去去，宝宝嫌你臭呢。
李小红一把拖住赵健的下巴，赵健想尽办法绕过他的手掌去亲儿子，但是却一直没法得逞，最后只能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卫生间。儿子在一边笑得打滚。
哎，晚饭吃什么呀？
赵健在卫生间里边喊道。李小红把儿子轻轻放回到摇篮，收拾着床头柜上的奶粉和玩具。
你昨天买什么菜呀？今天就吃什么菜。
我给你的买菜钱真的不够买肉啊。哎，我想吃肉。
赵健说道。
吃肉。
儿子牙牙学语附和道。李小红扑哧一笑。
那就把你的课带好，多拿点课时费回来，别天天想着组建什么足球队，赢了球也挣不了钱。
赵健的脖子上搭了一条毛巾，岔开了话题。
哎呦，这天可真热呀。你别那么费劲搞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学前教育了，儿子明年才上幼儿园呢，就凭咱们大学富有的师资水平啊，绝对能把咱们儿子教育好。
那也得先学起来呀。笨鸟先飞吗？你才笨鸟呢。
儿子举着双手不停地摇晃说，笨鸟，爸爸是笨鸟。手腕上的小银铃铛闪闪发亮，惹得赵健夫妇一阵大笑。一家人一边打闹一边吃完了简单的晚饭，夫妻二人又依偎在厨房的水池旁边洗碗，儿子一个人在卧室的床上摆弄着他心爱的玩具手枪。儿子学着电视里边人物的模样，拿着手枪对房间四处瞄准，他砰砰砰地自言自语。他的枪口指过电视机，指过了衣服架子，指过了顶灯，枪口再次瞄准窗帘的时候，他猛地打了个机灵，他发现窗帘的夹缝中间仿佛一个什么东西在闪光。窗帘没拉好，
两扇窗帘的中间露出了大约10厘米的夹缝，屋内的灯光照射到了夹缝中间，照得一个物件闪闪发亮。儿子仔细定睛一看，那分明是一只眼睛正在凝视着他，眼睛的下面仿佛还有裂开的半张嘴巴，像是在对他狞笑。儿子吓得哇呀一声嚎哭了起来。几乎在儿子发出哭声后的0.1秒，李小红摔了碗，闪电一般的奔到了卧室里。儿子抱着手枪坐在床上，毫发无损，仰面大哭。
怎么了乖儿子啊？没事没事啊，妈妈在这儿呢，乖。
儿子指着窗帘说，坏人。赵健随后进了卧室，一把拉开窗帘，外面已经是夜幕降临。随着窗帘的拉开，窗前被室内的灯光照亮，并无一人。
宝宝你看呢啊，什么也没有，你看对不对啊？
李小红指了指窗外。赵健打开玻璃窗，用手指敲了敲紧贴着窗户的防护窗，说道，儿子快看，防护窗啊，坏人进不来的。说完他把头顶着防护窗的栏杆间隙，示意没有人钻得进来，回头又做了个鬼脸。儿子破涕为笑。把儿子在他的小床上哄睡以后，李小红坐在窗边，一边抹着护手霜，一边担心地说道，
哎，你说儿子今晚怎么了呀？
赵健抱着手机打游戏，
哎呀，小孩子们不就一惊一乍的吗，你别大惊小怪的，打碎一个碗，明天多给我10块钱买碗，
就知道钱呢。
李小红笑着骂道。说完他起身走到大厅的门旁边，检查一下大门的锁，又回到了床上。
睡觉喽，哎呀，明天还有一场比赛呢。
赵健四仰八叉地躺下，整天跟孩子一样，除了足球就是游戏。李小红翘首看了看大床旁边的小床的儿子，关上了灯。慢慢的，这个宁静的家里响起了温馨的鼾声。此时这个本身就是闹中取静的家属院里已经没有了灯光，没有了人迹。一楼的赵健家的大门内锁咔嗒了一声，一根像是钢丝一样的东西慢慢塞进了赵健家大门的门锁，来来回回地探着。突然钢丝停住了，门锁的反锁装置随即被解开，又是啪的一声脆响，大门上的猫眼玻璃碎了，一只机械手从猫眼里边伸了进来。进来以后，这只机械手垂直向下顶住了大门的把手，机械手再一用劲，门把手向下弯压，大门咔嗒一声的开了。门外的黑影停下了动作，静静地等待着。透过客厅，卧室里的鼾声并没有停止，黑影轻手轻脚地将机械手从猫眼孔里边给抽了回来，折叠好放进了衣服口袋。黑影从口袋里边掏出一副手套，慢慢地戴上，接着又拿出一只不带针头的针管，取掉了密封管口的管帽。他蹑手蹑脚地走进卧室，悄悄地靠近小床，针管里的液体滴下一滴在地面上。李小红做了一个噩梦，她梦见一头有着巨大翅膀的恶魔飞到了她的家里，把她的儿子撕碎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。吱呀一声，仅仅是很轻很轻的吱呀声，就把李小红从梦魇里边给拖了出来。儿子之前坏人坏人的声音还在耳边萦绕，李小红一时搞不清楚那究竟是现实还是梦境。惊魂未定的李小红睁开眼睛，看着黑暗中的天花板，重重地喘了口气，胸口原本像是被一块大石头压着，此时他突然减压，让他轻松无比。他支起上半身，看了看旁边的小床，这是一个床架，中间悬吊着一张小床，孩子小的时候可以当成摇篮，
长大以后可以把摇篮固定，变成一张小床。孩子喜欢睡在摇摇晃晃的小床上，所以一直到现在，他们也没有把这个摇篮固定住。此时，摇篮正在轻微的晃动。李小红坐起身，朝摇篮里看去。黑暗之中，他看得并不真切，但是仿佛那床红花的小被子被掀开了。他心里一惊，赶紧伸手去摸，温暖的小被窝里却没有摸到肉乎乎的儿子。李小红撕心裂肺地叫了一声，一跃而起，赤着双脚向卧室外冲了出去。被李小红叫声惊醒的赵健全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下意识地一看摇篮，顿时寒毛直立，立刻随着妻子追了出去。夫妻俩一前一后边跑边喊，刚追出家属区的大门，就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一个黑影正在驮着一个人形物在行走。黑影显然听到了身后的动静，他不慌不忙地回头看了一眼，将人形物往背上一附，就开始狂奔，在道路的尽头钻进了一条小胡同里。作为从小到大都是体育特长生，并且以体育为谋生手段的夫妻俩寸步不让，紧跟着冲进了胡同。虽然黑影身携累赘，但是仿佛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速度，纵然是一对体育健将，也丝毫没能在这将近一公里的奔跑距离之内接近他一分。眼看到了胡同的尽头，黑影左手护住背后，一个腾跃，左脚已经踩上了院墙，右手顺势勾住墙头，再是轻轻一跃，便像是翻越护栏一般的轻松地跳过了一人多高的围墙。在翻越围墙的那一刻，围墙上的路灯照亮了黑影的背影，他的背上的人形物因为惯性的作用扬起一只小手，手腕部的小银铃铛被路灯照耀地闪了一下，格外的刺眼。那不是儿子还能是谁呢？消失在视野中的黑影，再加之小铃铛的闪烁，让李小红彻底失去了精神支柱。他猛地一下向前摔倒，翻了几个跟头，躺在了地上。赵健冲上了院墙，向墙外张望，错综复杂的小巷子的尽头哪里还有黑影呢？回到妻子旁边，李小红正蜷缩在墙角哭泣，看来她除了脚掌上的奄奄血迹以外，其他的部位并没有受什么严重的伤。邻居们此时也都闻声赶了过来。体育学院的院长赶了过来，怎么回事？
有人偷了我的儿子。
赵健感觉全身发软，已经站不住了，他靠着墙根慢慢地滑坐在了妻子的旁边。
什么样子？有什么特征吗？
这个答案显然出乎了院长的意料，一向沉稳的他也慌张了起来。
不是一般人，我们根本近不了身，看不见他什么样子。
快，你们几个骑着摩托在四处寻找，看到抱孩子的一定给我拦下来。
院长指着几个年轻的老师说道。
快，马上。
我去报警。
一个女教师说道。另一个女教师则说，
不是说失踪24小时才能报警的吗？那是谣言，小孩子走失随时都能报警，更何况这不是走失，这是抢孩子呀。我的天哪，都是新闻里边天天放抢孩子的，都把人给教坏了。
别废话，赶紧报警。
院长的声音在发抖。五分钟以后，体育学院周围的大街小巷遍布了十几辆闪烁着警灯的警车，见人就盘问，就询问。还有一辆警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李小红的家门口。几名身穿现场勘查服装的警察用足迹灯一点一点地向房屋照射推进。一名痕迹检验员一边看一边说道，
41码的鞋子全新，而且是那种市面上常见的鞋底花纹，这些足迹几乎没有鉴定价值。
另一名痕迹检验员说道，
门框床沿都找遍了，案犯是戴着细纱布手套作案的，没有留下任何指纹。
刑警中队长靠在走廊的墙上，
案犯是精心准备的呀，精心策划，
极强的反侦查意识，显然是个惯犯。不知道我们通过排查有类似前科劣迹的人员，能不能有所发现。技术中队长脱下手套，点起了一根烟。
现场没有可以甄别犯罪嫌疑人的证据，唯一的希望就在于孩子本身了。孩子的照片已经拿过去去印了，派出所警示分局出了10万的悬赏来征集线索。而且附近两个派出所，一个特警大队和一个负责区刑警中队的人马基本都押上来了，只要孩子一露脸，肯定就能找到。
说完，刑警中队长走进屋子，看了看满屋子的玩具，轻叹了一声。李小红在派出所里边嚎啕大哭，说他绝对不是一般人，绝对不是。省运动会1000米的长跑记录是我的，而且他抱着孩子跑得比我还快，那么轻松地翻越了2米的高墙，他不是一般人，我相信你们一定找得到。派出所的所长倒了两杯茶，轻轻放在面前的这对小夫妻的面前，想安抚一下他们的情绪。
你说的线索呢，很重要，我们会向刑警部门报告这个线索，从有体育特长的人员之中进行排查，我们会竭尽全力破案的。
现场呢？你们找到证据了吗？
赵建问道。派出所的所长摇了摇头。
你们也太没用了啊，他进了我的家，偷了我的孩子，怎么会不留下证据呢？你们说怎么会不留下证据呢？
所长按着他的肩膀让他坐下来。
别冲动，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证据这个东西，能找到的就算有，找不到的那就是没有，并不是你说的那样一定会有，而且肯定被发现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先找孩子，我们派出了大量的警力，也挂了悬赏，群策群力，我们也希望孩子可以平安归来啊。
他为什么要偷我的孩子呢？为什么呢？
李小红把脸埋在了手掌里，呜呜地哭着。
拐卖儿童的这种事情，近年来也是每年都要发生，我们尽全力的打击，也打掉了很多团伙，但是还是有人为了钱干这种挨千刀的买卖。
所长咬牙切齿。
他那样的风炮，儿子为什么动都不动呢？对呀，儿子没有动，没有挣扎，他应该知道他是坏人的呀。
李小红想到这里，突然抬起头，一脸的泪痕。
儿子不会，不会。
放屁！
赵健吼了一声，他看到妻子一脸的悲伤又于心不忍，坐在他的身旁，搂了搂肩膀。
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？我好想他呀。
李小红靠在丈夫的肩膀上，哭得死去活来。
有声小说《守夜者》，罪案终结者的觉醒，由磨铁图书出品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感谢您的收听。